这段时间我在讲一个题目，就是圣经中的基督。那今天我要讲雅各中的基督，我们要特别从雅各这卷书来看耶稣基督。雅各这卷书正好在圣经的中间，所以它实在是基督徒灵命的中心，所以我们要一定非常熟悉雅各这卷书，因为跟我们的灵命有很大的关系。那因为今天我是要从整卷雅各来看基督，算是一个 summary 一样，但是呢，我从礼拜二开始，我会在礼拜二晚上的聚会逐节来解释雅各。所以如果你盼望了解雅各这卷书，你可以来参加礼拜二晚上7:30到9:30的聚会。那今天我们先来看雅各第一章的2-4节。雅各的第一章的2-4节，雅各1:2-4，我们一起来读。说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雅各这卷书里头的良人，当然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那个心腹，那个佳偶，是指着那些渴慕主、爱主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他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主耶稣乐于我们亲嘴，他乐意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是因为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渴望，所以他也把同样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人受造就是要来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才能够满足我们里面很深的一个渴望。可惜很多人他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这个渴望，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他，他不懂，所以他就会往外去寻求，他想要从人得着满足，一直盼望从人得着满足，结果后来他发现实在没有办法，他也追逐一些享乐、一些事情，看能不能满足他的心，可是最后其实他发现他的心还是空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里面这个渴望是需要主来亲我们，我们才会整个人得着满足的。那如果你发出这样的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发出这样祷告之后，你必须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你要花时间付代价追求主，亲近神，等候神。你知道属灵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就像一个人早起的习惯也要培养，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小孩，他说我不喜欢上学，都要起得那么早，可是没有办法，他需要慢慢的去培养这个早起的习惯，每一天上学。同样你亲近神，等候神，这种内在的神圣习惯一样也需要花时间付代价去培育的。那当你愿意这样花时间付代价去亲近神、等候神，在聚会当中跟着大家一起这样做、一起学习，渐渐的圣灵真的会开启我们的心，会把我们带进与主亲嘴的经历，让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让我们可以饱享主的爱情。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必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对不对？这里第二节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酒就是指着地上的一些福乐，一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可是主耶稣的爱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是远超过地上一切的福乐，远超过地上一切的美酒。这里提到说，你的膏油馨香，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知道主耶稣身上有膏油的， 因为诗篇四十五篇告诉我们，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希伯来书引用这一节经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神用喜乐油膏耶稣，胜过膏其他的人。当我们来亲近主，来赞美神的时候，今天早上你跟大家在那里同声赞美，你有没有领受到那个喜乐油？我听见我们当中有人在赞美的时候赞美到喜笑，因为他一赞美的时候，整个人身上一些东西好像打开了，所以那个喜乐就浇灌在他的身上，他就在那里喜笑。神用喜乐油也膏我们，主耶稣身上的喜乐油就流到我们身上，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在主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这里提到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呼求主名，主耶稣啊，主耶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大家在同声赞美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跟主耶稣赞美什么，你就说，主耶稣我赞美你，耶稣我赞美你，耶稣我爱你，你重复同样的话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就用唱的，很简单的唱耶稣我爱你，唱耶稣耶稣耶稣，就呼求主耶稣的名字，唱主耶稣的名字，那个圣灵的膏油就更多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你在那里呼求主名，在那里唱着主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就倒在我们身上了。那么在这里提到，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这个众童女是指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好像雅各有意把基督徒有一点区分，一个是锡安的女子，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好像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她们也是信耶稣的，她们也爱耶稣，只是她们好像那个渴慕的程度没有像锡安的女子那么的强。所以众童女也都爱耶稣，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你知道人跟人对爱情的渴慕程度不一样，就像地上你看有的人感情很强烈，有的人感情就是比较淡如水，同样人对爱情渴慕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有的基督徒他只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也爱耶稣，他也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是呢他不像这个锡安的女子，不像这个心腹，他那么的渴慕耶稣，他一定要进入与主更深的关系，他一定要跟主有一个面对面亲嘴的关系，他对于主的爱情那种渴慕的程度非常的强烈。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有的人他花五分钟亲近主就够了，有的人三次谢饭祷告就够了，但是有的人他觉得花了半个小时跟主约会他还嫌时间不够，他觉得他至少要花一个小时才觉得过瘾，我觉得要花三个小时才过瘾。我觉得每个人他那个渴求的程度不太一样，人对主的爱情的需要量不同。那雅各这个女子她就祷告，她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她知道如果不是主厉害的吸引他，这个人很快就会离开，他的心就会离开主。有时候你看你等候神大概等候不了五分钟你就分心了，所以聚会当中你需要勉强自己用意志再把你的思想拉回来，你要一直这样操练，用爱的意志把你的心思感觉抓回来，集中在主身上。其实呢，主在里面借着圣灵一直在吸引我们，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的意志转向主，你不容易感受到主借着圣灵的那个吸引力。所以这个渴慕的女子这样祷告，愿你吸引我，主耶稣你一定要吸引我，一定要吸引我，要不然我很容易被主以外的人事物吸引。所以每一天从早到晚你可以这样祷告，主愿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你顺服主内在的吸引，竭力的转向这个内住的基督，主耶稣就在我们灵里头深处，所以你要竭力的转向你里面内住的基督， 把你的心思感觉集中在主身上，这样你才可以与主越来越联合，与主越来越亲密，你才能够得胜外面的试探。为什么弟兄们常常有外遇？因为很多弟兄都不喜欢祷告，很多弟兄他都没有学习竭力回转进入内住的基督，没有真实在里面尝到那个与主亲密的关系爱的滋味，所以就落入外面的情欲的试探。所以我们一定要像雅各这个女子这样向主祷告，愿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主耶稣，你一定无论如何你要把我带进用口与你亲嘴的关系，我不要白白做基督徒做了十几年然后从来不晓得这是什么经历。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这样进入与主亲密的关系，你真的是太亏了，你没有挖到基督教信仰的宝藏。那当一个人被主吸引的时候，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会发现这个人被主吸引，他身上有一种奇妙的影响力，也会影响别人来渴慕耶稣，所以他说我们有一大群人也跟着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快跑跟随主。然后他在这里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内室就在我们里面。这个内室其实用我们普通的话讲就是卧室。你知道家庭里头有好几个房间，最隐秘的地方，夫妻单独相处的地方，客人你不会带他去的地方就是卧室，对不对？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卧室就是内室，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单独同在的地方，是一个饱享主爱情的地方。诗篇用另外一个话讲说，这个叫做至高者的隐秘处，隐秘处，至高者的隐秘处。那既然它是隐秘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找着的，所以追求主是一定要花时间付代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开好像你随便就可以找到。所以他说王带我进了内室，首先你必须真的全所有奉献，尊主为王，让耶稣做你生命的王，让耶稣做你生活的王。你必须把你的意志、思想、感情、全生命向这位万王之王完全的降服，连时间都应该让万王之王掌管。我没有权利随便花用神给我们一生在世的年日，每一天我们的时间要让王掌管，做王要我们做的事。如果这位万王之王想要多花时间在内室跟你相交，你必须答应，你必须答应。与王培育这个亲密关系本来就需要花时间的，你想想看，在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你要跟一个人做朋友，你本来就要花时间付一些心力精力的。那跟主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在门口有一份单张叫做至高者的隐秘处，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你可以趁还有赶快去门口的电梯前面这个单张拿一张蓝色的至高者的隐秘处，因为快要没有了。它上面这样写，这是一个有一点像预言，这样是神的一个仆人讲的。他说我极其渴望能将你与我一同关闭起来，好使你得知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奥秘。对于许多人，甚至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这地方对他们确实是一个秘密，但对于你不该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已经为你预备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靠近神心怀的所在。并且我也渴望在这些日子把你带进这至高之神的隐秘处，又把门关起来，以致世界再不能找到你，肉体和那恶者再不能烦扰你。 但我却要成为你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一位，也是那向你显现他自己，并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叫你遵行他旨意的那一位。我第一次读这个单章，我就特别注意到这句话：如果你让神成为你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那一位，就你真的回转到里面去竭力寻求这位住在隐秘处的基督，你就是单单的要注视他、倾听他，这个东西成为你属灵生命的核心的话，世界就不能找到你，你就不容易去爱世界，好，肉体和那恶者也不能烦扰你，就是你真的可以得胜试探、得胜肉体、得胜恶者。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你的里面。他说这样一个隐秘处，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正是若干年以来许多人所已经找到了的。我的孩子们啊，我早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们，我要你们更殷切地寻求我的面。我并没有对你们说寻求我是徒然的，但我却要你在你心里向我觉知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因为凡寻找的就必寻见。你的圣经里头寻找的就必寻见，那个寻找用的是希腊文，是进行时态，就是你要继续不断的寻求，继续不断的叩门，继续不断的寻求，直到你找到了。他说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唯有那全心寻求我的，全心寻求我的，才能寻得见我。所以你一定要回到里面去寻求主，你只要当主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的全所有，他是你的王的时候，他是你的主宰主人，如果魔鬼来敲门，你就不用怕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发现主耶稣来敲门，他就打开来让主耶稣进来，然后说主耶稣，我这里有很多房间，你可以住一间，他就给主耶稣住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又有人敲门，他一打开来发现是魔鬼，他就不想让他进来，可是魔鬼他已经开了门了，所以他就跟魔鬼在那里搏斗啊，搞了老半天，牛打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才把他塞出去啊。他就跟主说，主耶稣，为什么魔鬼来找我麻烦的时候你都不来出你的房间来帮忙我啊？主耶稣说，因为我并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是你是主人，你需要去应门。哦，他懂了。他说主，这样好了，我这个房间一半，所有房间一半都让给你住，你跟我是平等的，我们各拥有一半的房地产权。好，第三天又有人来敲门，他一打开又是魔鬼，哇，又扭转了老半天，扭打扭打啊，打了一整天，好不容易这个撒出去，把他推出去啊！他就跟说，主耶稣，你为什么，我已经把一半的房间都让给你了，给你这么多的好处权利，你都没有来帮我忙啊！主就看着他，他知道主并不满意啊，所以他懂了，他就把所有的都交给主了啊，都交给主了。所以主耶稣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主耶稣说，我很欢迎你跟我一起住，你可以住我的房间。他把房子的主权交出去了。第四天又有人来敲门，他心里很害怕，他想说又不是，是不是又是魔鬼。然后他在房间里头很害怕，犹豫要不要去看的时候，忽然他听见楼下已经有脚步声了，主耶稣去开门了。当主耶稣一把门打开，魔鬼看见是耶稣，他说对不起，我敲错门了，又走了。所以那些试探、那些世界、那些肉体，都是魔鬼的化身，对不对？要来搅扰你，那你应该怎么做？去跟他扭打，你斗不过的啦。你就是回转到里面，去亲近神，去等候神，竭力寻求主的面。让主耶稣去应门，这样你就可以靠着主来得胜。所以让我们跟随这位王，万王之王， 进入里面至高者的隐秘处，进入这个内室来享受主自己，因着主的同在欢喜快乐，称赞主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所以内室没有别的东西让你享受，只有主的同在，主的爱情。如果你对主的同在，主的爱情很没兴趣，那我必须说你的胃口很差，属灵胃口很差。你应该跟主说，主耶稣，求你赐给我好的属灵胃口，你扩大我渴慕的度量，增加我对你的渴慕，让我对你的同在，你的爱情渴慕。所以你生命当中应该把对主的爱情摆第一，你应该致力于培养跟主之间那个爱的亲密关系，这是你生命里头唯一不可少的一件事，这是上好的福分。我们再来看雅各第一章的13节到14节，雅各第一章的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这个良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墨药是苦的，是预表主耶稣的受苦受死，就是 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所以基督徒的心中常常记得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你以良人为一袋墨药在你的怀中，就你心中一直记得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每一天想到主为我舍命都不为过，每一次你看到十字架就想到主耶稣为我死，为我这个不配的罪人，堕落的罪人死，想念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你就会有力量选择十字架的窄路走，你就会有力量走在那个顺服的道路上，完完全全的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那个就是顺服。顺服，你要选择顺服主，选择十字架窄路，不要跟世界上的人同奔往那个宽大的路，那个结局就是灭亡，对不对？顺服当然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压力最大的时候，他都还记得遵行神的命令，他说我渴了，因为他为了叫圣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是为着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然后人家给他东西。所以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你的身体状况如何，你如果愿意继续的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用爱心去关怀别人，你这个就是在走十字架的窄路，对不对？有个姊妹她烧伤，所以住院植皮，当然非常的疼痛，每一天都是愁容满面，每天晚上唉声叹气。有一天呢，他在医院大厅遇到一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就笑笑的跟他打招呼，而且找话题跟他聊。他很好奇这个老爷爷的精神怎么这么好，就问这个老爷爷为什么住院。老爷爷说，我的肝癌扩散到骨头，所以医生叫我乖乖住院。你知道肝癌扩散的时候很痛苦的，可是看着老爷爷那个温和的笑容，他忍不住就对他说，爷爷你生病这么严重，你怎么还笑得出来？老爷爷说，因为死亡并不是结束，不过是回到上帝为我预备的荣耀的天家。但是呢，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只要我活着，不论多久，我都要常常喜乐，开开心心的，而且我要把喜乐散播给周围的人。好，这个姊妹跟老爷爷讲完了话就回到病房。她发现她旁边的病床是一个面色很忧愁的妇人住了进来，就笑着跟她打一声招呼， 就关心她的病情。这个妇人就很好奇问这个姊妹说，你受伤这么严重，怎么还有心情关心我？这个姊妹就跟她说，因为有一个老爷爷，他的生命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他人生最后的决定就是要将快乐带给身边的人，所以我想要跟他学习。所以以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怀中，就是基督徒记得主舍命的大爱，所以他不会在那里因为一些苦就发怒发脾气，或是唉声叹气发怨言，在那里宣泄他里面的苦味，不会的。他就是学习回到里面，更深的注视耶稣，让自己这个人完全消失在主的同在里面，他忘记自己。那一个人如果忘记自己，他才有可能去注意关心别人的需要，去彰显主的爱、主的喜乐、主的荣美。雅各一章十四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你知道隐基底的葡萄园一定是绿色的，对不对？哎，你发现怎么一片绿当中有一颗白色或红色或黄色或橘色或橘红色的凤仙花啊，那是非常抢眼的，你看一眼就会看到那朵花，对不对？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良人夺了我们的眼目，良人呢吸住了我们的心，唯独良人耶稣是美丽的凤仙花。所以地上所有的人事物跟这位良人比起来，不过像平凡的绿色葡萄园而已。可是良人呢，在千万人中他是第一人，他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十六节这个佳偶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中文这样翻，其实你去看英文，它有个意思就是，你我的良人，你非常的英俊，它有这样的意思，非常美好。那这里提到这个心腹跟良人之间是以青草为床榻，你知道床榻就是你睡觉的地方，是你安息之所。所以这个佳偶因着爱与他的良人结合，他就进入安息，安息在那个青草的床榻上，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提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把我们带到那个青草地去躺卧，对不对？就是安息在青草的床榻上。罗炳森师母，他曾经把这个内在生活的亮光传给吴老牧师。那这个吴老牧师说，内在生活的特征就是里面有安息稳固的灵。他说内在生活的特征就是里面有安息稳固的灵。所以基督徒要学习过内在生活，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并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要学习过内在生活，里面的事很重要。所以过内在生活的人，那就是一直安息在主耶稣的同在中，要让基督的平安一直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所以每一次你学习用单纯的信心回转到里面的内室，你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等候神，就是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你不需要一直忙外面的事，总有空闲，一点点空闲的时间是圣洁的闲暇时间，做什么事？回到里面，单单的注视耶稣，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平平安安的跟主耶稣同在，这个叫做以青草为床榻。如果你渐渐习惯以青草为床榻，你常常熟悉那种内在平安的滋味，一旦有事情让你里面非常不安的时候，你就会很敏感，你要找出问题在哪里，你要改过来，你要心中一直持守主的平安，因为这是命令，哥罗西书的命令，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 这里说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香柏树高大华美，是建造圣殿的材料。因为香柏树呢不容易朽坏，它的那个木头不容易朽坏，是盖房子最好的材料，可以做房子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椽子的意思是横梁，房屋里头也有横梁，对不对？是横梁。那这个松树的材质很好，而且它的味道清爽，是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这里就是在形容这个良人耶稣基督跟家偶，就是渴慕主的基督徒，他们住在用香柏树跟松树建造成的那个美丽的房子里头，表明呢良人跟家偶在信心爱心当中联合同住同行。所以你渴慕主，你花时间，你付代价寻找良人，你追求良人，那找到良人之后要做什么？说哦，耶稣已经找过你了，好了，拜拜，等着我有时间再回来跟你约会，我要去忙别的事。不是的，你找到良人之后，你就学习与良人同住，住在基督里，不要再跟良人耶稣分开。所以我的老师荣教士常常这样教导我们，他说这个内室，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你不要出来又进去，然后进去又出来，这样搞来搞去，不要。你进去之后就一直的住在主里面，与主同住，用信心与主连结，与主同住。那如果我们真实的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住在主里面的表现。比方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提到，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对不对？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要体贴圣灵，要跟随圣灵。他说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圣灵像膏，一方面他把耶稣的性情膏抹在我们身上，另一方面这个恩高的教训就是他在我们里面做老师，他会指正我们不对的地方，也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我们需要听他的话。还有比方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你遵守神命令的人就住在主里面，对不对？好，然后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你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所以这个女子被主耶稣的爱吸引，他来追求这位爱他为他舍命的耶稣，他就更多的被主的爱充满，他被主的爱占有，被主的爱管理，所以他就住在爱的里面，更多去活出主的爱来。这个就是与主同住的生活。有个基督徒弟兄，他是小学一个小学的校车司机，在他所在的学生当中有个叫查理的孩子，他就是很喜欢翘课打架，四处惹祸，师长眼中是个麻烦的人物。那因为他爸爸妈妈离婚之后，他就跟着酗酒的父亲同住，所以他等于没有什么人照顾他。当时呢有一个学生就送这个司机弟兄呢一枚新型的吊饰，他就把它挂在他的照后镜那里。某一天他要开车的时候发现，那个吊饰不见了，他就问车上的同学说有没有人看到那个吊饰，大家都没有讲话。突然一个男孩子说，这个查理第一个上车，他一定知道。另外孩子也附和说，你可以摸摸他的口袋，一定是他拿的。这个司机就问查理说，你有拿吗？这个查理就摇摇头，而其他的同学就说他说谎。那为了平息这场争执，这个司机就问查理说，我可不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口袋？查理一直看着这个司机好一会儿才点点头，司机就把手伸进他的口袋，立刻他就摸到一个新型的东西。那司机又看着这个查理低着头，心里想说，也许他真的很喜欢，不如送给他吧。他就摸摸他的头说，今天跟同学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出发吧。 一个月后，这个查理就转学了，所以这个司机再也没看过他。直到十年之后某一天傍晚，司机弟兄正走出校门，他突然听见有人喊他说：“司机叔叔。”他转头来一看，看见一个卷发的年轻人，那个卷发那个样子脸孔让他很熟悉他突然想到他就是查理他说：“你是查理。”这个年轻人就微笑的点点头这个查理就跟司机说他已经顺利考上大学，还拿到奖学金他们聊得很愉快要分手的时候，他就从口袋里拿出当年那个心形的吊饰，他说：“司机叔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要还给您。”这个司机弟兄笑着说：“留着吧，那一天我已经决定要送你了。”这个查理眼眶有泪水他说：“谢谢你的爱，你的宽容，你这样做让我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你真的期待人因着有神介入他的生命生活，他会有改变的。凡事相信，我们相信是相信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对神所要做的工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失败的。所以让我们一直的安息在主的爱中，在爱中与主同住同活，常常回到里面享受主的爱。我们再来看雅歌第二章，雅歌第二章，雅歌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爱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好，这个女子，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把耶稣比喻成苹果树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那苹果树开花的时候很香很美所以这里是形容良人耶稣的美丽，还有他身上呢有馨香之气苹果很好吃，也很甜美，又有营养就是形容良人耶稣的同在很甘甜，有属灵的养分可以供应我们灵魂体的需要。所以这个佳偶做什么？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坐下来安坐等候安息在神同在的树荫底下，在那里品尝主的同在，他的灵里头就清凉爽快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成果，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叫我们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得着浩大的平安叫我们有那个属天的喜乐。凡是你所晓得的一切美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如果基督徒懂得坐在主同在的荫下，享受主那个甘甜的同在，他的灵里永不枯干，他的灵魂里头不会缺少喜乐的。你知道良人耶稣，他不仅爱你，而且他很喜欢你，你就照着你的本相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一直修饰自己，为了让他接纳你。事实上，当你还在最终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他就拯救你，他就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他不会因为你还不完美，他就不爱你，不会的。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那么不完美的人，可是神竟然爱我们，我们里面就有一颗敬畏的心，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诗篇103:11，你知道人总是会用自己的喜好来评判别人，而且决定要不要接纳别人。所以有的时候人也会以为神是这个样子，如果表现的好一点他就爱我多一点，我表现不好他就不爱我，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他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可以常常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常常来到主同在的印下，享受主甘甜的爱，享受主那个荣耀的同在，那个甜蜜的恩膏。因为一个人只有多多的享受主，真实的遇见主，他的生命才会得着改变。所以神没有要你先变成完美才来到他面前，他就是要你先来到他的面前来享受主的爱，主的同在，然后在主的爱跟主的同在中你被更新变化。那这里第四节提到他带我入筵宴所，请客的地方，设摆大筵席的地方。所以这个筵宴所是跟内室不一样的地方，内室是房子里头的卧室，是最隐秘的地方，是单独与神同在的地方。可是这个筵宴所是很多人的地方，所以我想这里是指着聚会。神要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筵宴所，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主，一起赞美主，一起敬拜主。聚会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主的爱会借着圣灵浇灌在聚会当中。所以这个筵宴所就是我们跟众圣徒一起吃主喝主的地方，一起享受主的地方。那么主是用爱来款待我们，所以说这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因为古代的东方人请客的时候，他们家里的门口会挂一个旗子，比方如果我要请客，我跟曹牧师要请客一定是挂曹，对不对？你去餐厅里头谁定位的，你要讲那个人的姓氏。所以家中所挂的旗子就是姓氏姓。那主带挂的是一个爱的旗帜，爱的旗帜，爱的旗子。所以每一道菜都是爱，所以圣灵呢要把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对主思爱成病。思爱成病就是你吃了还想再吃。有的时候聚会结束了，你真的很希望聚会不要停，你可以继续的在那里吃主喝主享受主，你觉得主的爱太甘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对主呢维持那个起初的爱，那个像初恋一般清纯的爱，维持那个起初的热情。求主保守我们对主耶稣的渴慕有增无减。所以良人耶稣是我们心中的最爱，永远在我们心里头居首位。所以这个心腹尝到主爱甘甜的滋味之后，他实在觉得他还想要，所以他那里求，求你给我爱的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爱的苹果畅快我心，因为我思爱成病。这时候他跟良人的关系更亲密了，他跌到良人的左手在他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抱住。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诗歌提到神拥抱我，或有的人会这样祷告求神拥抱我，是根据雅歌。这个拥抱的意思就是跟良人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雅歌第三章第十一节。雅歌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那在这里呼召锡安的众女子，就是那些渴慕主的基督徒，叫他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这是一个婚姻的宴席，所以所罗门王是做新郎，他头上有个新郎的华冠。那这里的所罗门王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是属天的所罗门王。那这个婚宴其实就是在预表羔羊的婚宴， 你知道我们等候主再来，那个日子就是羔羊婚宴的日子，是羔羊婚娶的日子，就主耶稣这位天上新郎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我们这些渴慕主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与主有一个完全的联合，不再有这个肉身的拦阻，就是主再来的那一日子，我们要赴羔羊的婚宴的日子。所以主耶稣自己很盼望这个婚礼快点来到，所以他心中喜乐。他喜乐什么呢？他很喜乐他可以得到一个长大成熟的心腹，他可以跟心腹有一个完全的结合。这个是天上新郎耶稣基督心里头的热望。那既然新郎他有这样子的热望，他也会把同样的热望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会渴望主再来，我们渴望赴那个羔羊的婚宴，我们渴望跟主耶稣有一个完完全全联合的关系。他这里提到这个冠冕，新郎的冠冕是他母亲给他戴上的，这个他母亲很可能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五节那里，你会发现他把教会形容成一个妇女，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五节，他提到有一个妇人，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妇人就是历世历代圣徒的集合体，就是教会。所以心腹是教会培育出来的，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学习、成长是离不开教会的。所以耶稣基督等待着教会完全顺服神，等待着我们成为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所以如果我们真实顺服主的王权，愿意让耶稣作王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要过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的生活。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等于就是把冠冕戴在耶稣基督的头上，荣耀主。所以这些日子神把那个圣洁的火丢在地上，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以我们要领受这个圣灵的火洁净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天上的新郎相匹配。曾经呢，有一个高中生，他在一个青年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这样写，他说我们班上有一个杰出的青年，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在学校里面他坚持基督徒的立场，他反对那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事情。可是呢，他始终很友善，没有那种嚣张的气焰，他很谦卑啊。然后呢，他被提名为学生会主席的候选人，可是在竞选的时候他公开表明说，如果他当选，他不赞同在学校开舞会啊。他表明他很看重实践啊，所以呢，他在学校里头，他很公开的跟同学传福音啊，带领很多人信耶稣。可是有许多同学认为他很傻，有的人甚至嘲笑他。可是你知道吗？他竞选这个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全校2000多名学生的代表。他做了一年的主席，到了高二大家又提名要他连任，然后呢，在任内呢，他表现得很好，非常杰出，连社会人士都称赞他在肃清青少年罪犯这方面有卓越的贡献，他身上很有耶稣基督的那种馨香之气，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所以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高中生，他就是在预备自己要穿上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那个新娘礼服。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这件新娘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他在预备自己成为圣洁的心腹，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心腹的行列里头有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预备自己，穿上这个光明洁白的新娘礼服，等候天上的新郎回来带领我们赴羔羊的婚宴。我们再来看雅歌第五章10到16节，雅 各第五章十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看这个心腹怎么样描述他的良人，他说他的良人白而且红。这个白在新国际版圣经里头翻译为 radiant， 就是荣耀的。所以良人充满了那个荣光的洁白，荣耀的圣洁，荣耀的洁白，充满荣光，像明光照耀的白。他没有罪恶，他远离罪人，白而且红，红就那种有生命力的那种红。你看一个人他脸色，他的肤色是白色，可是又很红润，表示他蛮健康，有生命活力。良人不但白而且红，而且超乎万人之上，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远超过所有的人事物。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头通常指着至高无上的领导权，所以主耶稣是统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他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金子通常是指着神性说的，主耶稣就是神，他是完全的神，他有神的荣耀，神的生命，像至金的金子，他也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所以教会一定要持定他，顺服他。还有他的头发，雅各里头的头发是指着奉献说的，所以主耶稣的头发厚密累垂，表明那个永久的奉献。神对主耶稣对神的奉献是那么的绝对，所以他可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不像我的头发这么少，表明他很年轻。年轻人的头发会很多，蛮有生命力，而且黑如乌鸦，对不对？黑色的，所以年轻人的头发黑头很漂亮。你不要染头发嘛，把自己染得怪里怪气的，何必呢？这是上帝给你的黑如乌鸦的头发，所以是指着我们的主那个永久的能力说的。我们的主没有一根斑白的头发，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在表明主的慈爱，主的能力都没有改变。他用他全能的万有全能，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也托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管理我们周围的人事物。还有十二节提到主的眼睛，表明主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看得见，是表明主的无所不知。还有这里提到说他的眼睛好像溪水旁的鸽子眼。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水汪汪的大眼睛，有没有？我每次看到这个溪水旁的鸽子就想到水汪汪的大眼睛。所以主耶稣的眼睛非常的美丽，他的眼神透露出智慧分辨力，他不会看错的。所以他说他安得合适，安得合适，用奶洗净，好像表明眼睛黑白分明，有正常的视线，眼光清晰，他绝不会看错，所以说眼睛是安得合适。所以主耶稣用爱的眼睛注视我们，还有他的眼是鸽子眼，鸽子的眼目很专一，表明主向着我们那专一不变的爱。你知道鸽子，有人说他的另一半死了，他不会另结新欢，他非常的专情。所以主耶稣对我们非常的专情，如果我们对主不专情，主耶稣非常的伤心。还有五章十三节说他的两腮，你知道两腮是人 表情显明的地方，对不对？有的人一笑会有酒窝出现，所以这个两腮就是表露出人内在的感情。所以这个两腮，主的两腮，主的内在感情那么美，那么香，美的像那个香花旗，香的像那个香草台，那个意思是主耶稣向着我们的热情是丰富而且美丽的。主耶稣常常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还有提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你知道这个百合花的根茎是可以吃的， 也可以当药用，所以那个意思是说主耶稣的嘴唇所出来的话语啊，可以医治我们，可以供应我们，可以喂养我们，可以医治人，可以喂养人。那为什么说像百合花？那个百合花很清新，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话语何等的清洁，何等的甘甜。还有他的话语滴下末药汁，末药汁是苦的，末药是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说的。所以主耶稣他所说的每一句恩言都是凭着他的死说的。为什么他可以跟一个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他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可以跟他说你起来行走啊，那个人就起来行走，都是凭着他的死说的。因为他的十字架成就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啊，所以主耶稣的嘴常常出恩言。十四节说他的两手好像金管，两手表明主的作为，那个金管金子表明是神，所以主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为什么提到水苍浴，镶嵌水苍浴？因为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在那里执行上帝旨意的基路伯的轮子好像水苍浴，所以就是表明主耶稣一直在遵行天父的旨意。还有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用来顺服神的，对不对？他的身体被十字架的雕刻刀雕刻过，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的身体好像雕刻的象牙，象牙必须死了才能得到，象必须死才能得到象牙，对不对？所以才表明主受死顺服。他说周围镶嵌蓝宝石，在出埃及记24:10提到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表明主耶稣一生都受天的支配。15节提到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腿是指一个人站立的能力，好像白玉石，好像白玉石柱，这个白玉石柱 Pillars of Marble 是讲到力量、美丽、永久的秩序。所以主耶稣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宝座是金金的宝座，他的统治、他的管理是很稳固的，是很有力量的，是美丽的，要带来永久的秩序。还有这里提到他的形状如黎巴嫩，黎巴嫩有山峰，高高的山，表明主耶稣是高过地的。他虽然来到地上，他仍然活在属天的高处，所以主耶稣也把这种在地若天的生活赏给我们。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他的黎巴形状如黎巴嫩是翻译作他的面容如黎巴嫩，他的面容如黎巴嫩，他的面光光照我们的时候要赐下恩惠和荣耀。就像那个黎巴嫩有很多的资源，那个树林里有很多的资源都是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还有这里提到他佳美如香柏树，那个香柏树一看就是很美丽很高贵，所以在这里表明主非常的美，非常的尊贵。最后他这样称赞主，他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主耶稣的特点就是他的嘴巴很甘甜，口出恩言。他这个嘴巴是跟心腹亲嘴的嘴巴，那因为他的口那么甘甜，所以说他全然可爱。所以如果你要跟这位口极其甘甜的耶稣做伴侣做朋友，你一定要留意你的嘴巴甘甜。 特别是你在家里讲话的时候要留意，虽然有的时候你需要骂小孩，需要教训他们，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主耶稣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态度、他的情绪、他的声调是怎么样的？你可以跟主说：“主耶稣，你来教导我，你来掌管我，让我的口也极其甘甜，让我也全然可爱，可以跟你相匹配。”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才讲一半，不讲了，礼拜二再来听好了，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0。